中共未公布疫情数据，世卫再为中共背书惹起争议。英中黄金时代已经不在，英上表示中国已经改变。联合美澳抗中，菲律宾打算进行南海多边巡逻。缅甸巨变将至，中共要夺取缅北控制权。乌克兰情报局长妻子疑似被落毒。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9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三高代谢宝喺众多追求健康嘅人群当中，已经成为值得信赖嘅选择。呢一款产品专注于改善慢性健康问题，并以实际效果获得用户嘅认可。台中嘅苏氏牙医就系其中一个例子。面对长期嘅糖尿病问题，佢通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成功将糖化血色素从8%降至5.8%，稳定地控制咗血糖，改善咗整体健康状况。同样88岁嘅南投郑老太太喺心脏支架手术8年之后，坚持使用三高代谢宝，无需再次做手术。喺呢8年间，佢嘅生活品质得到显著提升，能够每日外出散步，享受生活嘅乐趣。三高代谢宝作为专业嘅健康辅助产品，喺调节血压、血糖同血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你嘅日常生活带嚟支持。面对健康嘅长期挑战，三高代谢宝始终喺你身边，提供低调而有效嘅帮助。选择三高代谢宝，就系选择咗一个稳定可靠嘅健康守护者。无论你正在经历人生嘅边一个阶段。欢迎上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和见证。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为这一波疫情的重灾区，医院里面儿童患者爆满，成人亦都接连中招，白肺和死亡病例屡屡传出。中国7个病毒齐发，多地学校宣布停课。患支原体肺炎的江苏8岁男孩突发脑梗，河南8岁男孩医生话佢个肺烂咗，江苏小女孩肺炎导致一叶肺坏死。北京公共汽车惊现全身防护嘅人员，网友认为咁样说明疫情相当恐怖。一名有2个孩子嘅北京市民对大纪元表示。北京孩子染肺炎的情况超级严重，一个学校一半以上的学生都间接或者直接地感染，然后老师亦都是被传染。我哋屋企系全部人都被传染过，大约80%嘅孩子都系因为咳嗽，然后咳嗽反反复复，佢好难根治。你睇住孩子唔咳，亦都不流鼻涕，已经过咗3日嘅观察期啦。去翻学唔够2日又咳嗽啦，甚至当晚就发烧，喺医院转一圈，翻嚟就感染，戴住口罩，揞得好实，仍然会被传染。27号，广东惠州市民萧先生表示。我感觉到病毒来源亦都系好诡异，从小部分地方一下子爆发，然后快速地传播，传播到全国各地。据接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同军方嘅一位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而家地方政府开始对传媒封口，对疫情一律不允许重点报道，强调多种病毒并非新冠变异，防疫常识针对嘅对象都系儿童，唔好讲成人。据官媒《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儿童医院内科日均接诊患者超过7000人，远超过医院的承载能力。天津市儿童医院2个院区日门急诊量加起嚟已经超过12000人次，医护人员全日24小时不间断地喺度接诊。河南省儿童医院3个院区每日门急诊量持续喺10000人次以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儿科医生表示，11月至今，该医院儿科门诊量超过8000人次，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5%。此外，中国近期爆发的上呼吸道传染病，除了流感，另外有鼻病毒、肺炎梅浆菌、呼吸道融合病毒、腺病毒、新冠病毒、人类间质肺炎病毒等7种病毒在度同时流行。据现代快报28号消息，江苏南通一名8岁男孩近日患支原体肺炎去医院治疗，3日之后突然出现右侧偏瘫，不能言语。喉颅磁共振检查显示，男孩脑干右侧小脑急性坏死，基底动脉闭塞，佢被迅速转到儿童重症监护室。医生最终通过手术取出血栓，男孩先至转危为安。 抖音一个用户发布的影片显示，江苏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女孩患肺炎，竟然引起多种并发症，肺栓塞、高凝血异常，最后出院又复查出右下肺坏死。河南广播电视发布影片显示，郑州一名八岁男孩肺部出现很多空洞，疑似肺烂。医生表示，该男孩是支原体肺炎感染合并肺坏死，影像上是有这一种空洞，重食这样的空洞。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ProMed 提醒，有一种不明的呼吸道疾病正在广泛爆发。但27号世卫官员根据中共官方提供的信息对外宣称，中国目前呼吸道疾病的激增程度没有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那么高，并说在最近的病例当中没有发现新的或者不寻常的病原体。病毒专家林晓旭表示，世卫这些官员并没有真正履行他们的职责，不知道他们是为中共洗白还是他们糊涂。中共本身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公布任何的关于有多少儿童感染、有多少住院、有多少重症、多少在 ICU 里面、多少人是有白肺的数据，以及有多少儿童有可能因为今次的疫情而死亡的数据。负责任的世卫官员应该质问中共官员，为什么这样的数据、这样的检测结果不能公开呢？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世卫对中共的数据应该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进行审查，而并非为他无条件地背书。如果一贯对中共的官方数据无条件地支持，这样这个可能就是帮助中共在欺骗国际社会，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28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言人戴格尔告诉新闻周刊，美国将会继续监测局势，与全球卫生合作伙伴合作，应对疾病的增加，同时亦都与当地卫生当局及美国驻中国办事处保持联系。CDC 没有回应美国是否发现任何肺炎聚集性病例，或者是否考虑对从中国来美国旅行的人士进行呼吸道疾病筛查等问题。英国首相辛伟成近日任命前首相金马伦出任外交大臣，引起外界关注。辛伟成27号强调，尽管金马伦重返政坛，但英中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辛伟成表示，同金马伦担任首相时不同，英国政府对中国的立场已经改变。考虑到中国已经改变，当前英国的战略发展是正确的。英国对中战略可以概括为保护、结盟和接触三种方式。辛伟成27号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全球投资峰会上强调，必须保护英国免受风险的影响。他举例提到，去年出台的新国家安全和投资法，让政府得以阻止对敏感产业的外资。他说，与中国接触也都很重要，因为不管民众喜欢与否，中国是全球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同中国合作，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两个礼拜之前，辛伟成出人意料地任命英国前首相金马伦担任外交大臣，外界关注金马伦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会如何影响当前的英国政府。近期金马伦在 BBC 的专访当中，为自己过去同中国的接触政策辩护，强调他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让英国经济再度成长，但他同时坦言，今日的世界已经改变。金马伦提到了，中共在维吾尔人权、香港等问题上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这个就是为什么安全与保护是我们政策当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英国有必要更周密谨慎地和盟友协调一致，确保能够对抗来自中共的任何恶意威胁。辛伟成在去年上任之后的首次重要外交政策演说当中，就曾经表示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但对于他的做法，例如他没有兑现关闭孔子学院的选举承诺，又派遣多名官员出访中国，还邀请中国出席由英国主办的人工智能峰会等等，都让外界感到他的中国政策有些飘忽不定。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的争端日益恶化。据马尼拉时报28号报道，菲律宾将会加强防御，以反制中共的领土声索。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亦都表示，明年可能联合美国和澳洲等盟国 喺西菲律宾海，即系南海进行多边巡逻。据该报道，布卢纳27号喺灰松市阿吉纳尔多营举行嘅会议空档时话，菲律宾完全有权同盟国进行联合巡逻，以促进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他补充说，这个同菲律宾武装部队同其他盟国正在进行的双边联合演习同行动无关。他说，亦都有一些国家表示希望进行这种联合海上同空中巡逻，不仅是双边的，而且是多边的。现在还未有这方面的具体计划，但我们持续同我们的盟友同伙伴商谈，因此这个很可能在明年实现。布卢纳说，美国同澳洲将可能参与其中，因为菲律宾上个礼拜已经同这两个国家展开了类似活动。马尼拉时报亦都引述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的说话表示，中国正在阻碍菲律宾后代的生存。他认为菲律宾需要建立一个强大、后备和自我维持的防御体系。他强调，菲律宾国防部坚持灵活、能适应、有生命力、自给自足、务实的理念。报道当中提到，菲律宾支持美国对抗中共的路线。菲律宾在南海的领土争端当中加强了进攻政策，允许美国人进入其中一些军事基地。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方面26号表示，两架中国战机被监测到，绕飞一架参与菲澳联合海上巡逻的菲律宾军机，但没有造成不幸事件。11月25号，菲律宾同澳洲启动首次联合海上巡逻，参与联合演习的有菲律宾海军两艘舰艇和5架空军侦察机，以及澳洲海军护卫舰土乌巴号、一架澳洲空军 P8A 海上侦察机。澳洲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28号表示，印太地区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军备竞赛。他同时强调，澳洲购买核动力潜舰是为了应对竞赛，而并非助长竞争。康莱伊28号在坎培拉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当中谈到，这个是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军备竞赛，我拒绝接受澳洲在某种程度上助长军备竞赛的讲法，我们是在这里应对军备竞赛，这一场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在冲突爆发之前，甚至在它抵达我们的海岸之前，有能力阻止它。他表示，澳洲国防部力图保护大陆北方通道和海上的贸易路线，并在今年增加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军事演习，包括上个礼拜六25号和菲律宾在南海进行的首次海空联合巡逻。据漫维网报道，近日中共高调打击缅北电信诈骗集团，但指其实这一场高调战狼 show 只是中共对缅甸政策的前奏，跟着下来好戏先至要上场。缅北的果敢同盟军将会在中共的支持之下重整势力，并对缅甸军政府发出挑战，重新掌控缅北地区。西方的专家甚至推测，缅北各少数民族传统地方武装对缅甸军政府的挑战，可能导致军政府的崩解，连带影响整个东南亚的局势变化。近日中共官媒发布消息说，由于情势紧急，中共驻缅甸使领馆发出通知，提醒在缅北老街地区的中方人员尽快撤离。这项通知预告了缅北同盟军即将发起总攻击。大陆媒体指出，其实缅北同盟军在18号就已经发出撤离通告，至今仍然按兵不动，就是为了让当地的中国人撤离。分析认为，今次中国打击电诈只是引信，真正的目标是协助亲中的果敢同盟军重新掌控缅北，以获得经由缅甸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作为马六甲海峡遭到西方国家封锁之后的备用选项。缅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从历史上就和中国关系较为密切。英国殖民期间，缅北的各个族裔因为地处偏远而且难以管治，英国殖民政府一直采取绥靖政策，缅北实际上由各部族军阀分治，其中最知名的是果敢族的彭家声，人称果敢王，曾经和国民政府军及缅甸共产党都有渊源，拥有庞大的武装力量，长期以来和缅北各族军阀互相呼应，形成缅北割据的格局。2009年，缅甸军方派米昂莱去解决缅北果敢问题，米昂莱用计说服彭家声手下大将白所成倒戈， 彭家声喺内外夹击之下溃败，率领残部潜入森林打游击战。白所城叛变之后，同缅甸军方合作，喺果敢地区开始赌场，并经营贩毒以及电信诈骗同器官买卖等黑色产业链。当时包括白所城在内，有所谓缅北四大家族。然而实际上嘅各路军阀势力大约有十几个。他们从这些产业获得的暴利来同缅甸军政府分享，算是缴交保护费。据传在中共支持果敢军的阵势摆开之后，缅甸军政府敏昂莱亦都开始策划同美国接触，甚至仲拉拢印度居间促成缅甸、印度、美国三国联合海上演习，用来抗衡中共的压力。不过美国因为缅甸军政府发动政变，囚禁昂山素姬，支持缅甸对抗中共的可能性极低。另外中美近期才开过高峰会，美国不太可能为了缅甸军政府改变立场。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分析说，缅北果敢军的行动和中共的介入可能导致缅甸军政府的崩溃，民选政府有可能重返执政。但是中共打的算盘可能只是让亲中势力重返缅北，而并非让军政府垮台。多家乌克兰传媒28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的妻子玛丽安娜疑似被人落毒暗杀，健康恶化之后送院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消息人士告诉乌克兰真理报，布达诺夫的妻子确实中毒，他说感觉不舒服，所以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些检测分析，结果显示他中了毒。报道说他体内含有日常生活或者军事当中都不会使用的重金属痕迹，这样可能表明有人蓄意投毒。消息人士说，玛丽安娜因为重金属中毒住院，很可能是在食物当中被落毒，他身材娇小，体重较轻，所以很快出现症状，目前他正在接受治疗，情况好了很多。消息人士还表示，玛丽安娜身边的几名员工亦都被证实中了毒，但他们体型较大，所以还未产生任何迹象，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治疗。乌克兰当局对可能的暗杀企图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玛丽安娜的丈夫布达诺夫现年37岁，在长达22个月的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布达诺夫领导了用导弹和海空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行动，战果丰硕，在乌克兰声望很高。今年稍早，他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晋升为中将。两个月前，乌克兰情报部门发言人表示，布达诺夫已经成为十几次企图被谋害的目标。法新社说，俄罗斯多次被指控向国内外的克里姆林宫的对手落毒，但俄罗斯当局始终否认这些指控。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